灵狐得分等，灵狐得分等。李延孙是伊川人，祖父李伯符在位太和末年跟随征讨玄户有功，担任汝南郡守。父亲李长寿性格雄豪，有武艺，年轻时与蛮族酋长结交，多次招引他们侵犯消灭关南。孝昌年间，朝廷担心他作乱，就任命李长寿为防蛮都督，给他骨节以安抚他的心意。李长寿希望借此得到任用，也竭尽智力防御阻止群蛮。伊川附近寇盗因此稍微平息。永安之后，盗贼蜂拥而起，李长寿就召集叛逃者，党徒日益众多。魏帝借助他的力量一而安抚他，于是授予他持节、大都督、转镇张白务，后来担任河北郡守，转任河内郡守，所经历的地方都以猛烈闻名，讨伐捕拿诸贼多次有功，授予魏大将军、北化州刺史，赐爵为清河郡公。等到魏孝武帝西迁，李长寿率领激励义士抵抗东魏，孝武帝嘉奖他，又授予颍川郡守，升任广州刺史。东魏派遣邢台侯景率兵攻打他，李长寿兵少呈陷落，于是遇害。大统元年，追赠太尉、史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冀定等十二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。李延孙也雄武，有将帅才略，年轻时跟随李长寿征讨，以勇敢闻名，起初担任直河将军。贺拔胜任荆州刺史，上表推荐李延孙为都督，肃清鸭绿，很有功劳。等到李长寿被害，李延孙就返回收集他父亲的部众。自从魏孝武帝西迁之后，朝廷官员流亡，广陵王元兴、陆尚书长孙志、颍川王元宾之、安昌王元子均以及建宁、江夏、陇东诸王和百官等携带妻子儿女来投靠李延孙的，李延孙就率领部众护卫送行，并赠送珍宝玩物。他们都到达了关中，齐神武帝深感忧虑，派遣邢台慕容绍宗等多路进攻他。李延孙激励所部出战，于是大破敌军，临阵斩杀其扬州刺史薛喜，于是义军更加振奋，于是授予李延孙荆南行台、节度河南诸军事、广州刺史，不久晋升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赐爵华山郡公。李延孙既然担负重任，常以克复清平伊水、洛水一带为己任，多次以少击众，威震敌境。大统四年，被他的长史杨伯兰杀害，后来追赠司空、冀定等六州刺史。儿子李仁杰有祖父、父亲的风范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河州刺史，改封颍川郡公。李延孙弟弟李义孙也官至开府仪同三司，为幼字法宝，是京兆山北人，年轻时已自行于世，世代为州郡大姓，祖父为骈，任雍州主簿，被举为秀才，授中书博士，父亲为义，任前将军、上洛郡守。魏大统年间，因韦法宝功勋显著，追赠秦州刺史。韦法宝年轻时喜好游侠，但质朴正直少言，所交往的都是轻浮狡猾的亡命之徒，人有急难投奔他的，多加以保护。虽然屡次被追捕，始终不改其操守。父亲去世后，侍奉母亲和兄长以孝敬闻名，仰慕李长寿的为人，于是娶了李长寿的女儿，因而寄居关南。正光末年，四方骚乱，王公遭难的有的依附他，多得以保全，因此被权贵所感激，于是授员外散骑侍郎加轻车将军。等到魏孝武帝西迁，韦法宝从山南前往皇帝所在地，授右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封固安县南十邑二百户。等到李长寿被害，其子李延孙收集李长寿余部，防守东境。朝廷担心李延孙兵少不能自保，于是授韦法宝东洛州刺史，配给数百兵以援助李延孙。韦法宝到达潼关，弘农郡守韦孝宽对韦法宝说，恐怕你这次出征难以平安返回。韦法宝说，古人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，安危之事不可预先估量，即使魏国捐躯也不是遗憾。于是被盗奸行，东魏陕州刺史刘贵帅不齐千余人拦截他。韦法宝命令所部百乘援阵 且战且进。数日后，得以与李延孙的部队会合，于是合并势力在伏流设置山垒。不久，太祖追令韦法宝与李延孙率众回朝，赏赐慰劳很丰厚，于是授韦法宝大都督。大统四年，授河南尹。等到李延孙被害，韦法宝就率所部占据李延孙旧栅，频繁与敌人交战，常常身先士卒，单马陷阵，因此每次作战必受伤。曾经到关南与东魏人交战，流矢射中脖子，从口中出来，当时气绝，用车子抬到营中，很久才苏醒。大统九年，授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镇守九曲城。等到侯景以豫州来归附，韦法宝率兵赶赴侯景。侯景想留下他，韦法宝怀疑他有二心，就坚决辞谢返回所镇。大统十五年，加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不久进爵为公。恰逢东魏派军运送粮食给宜阳，韦法宝秘密拦截，转战数十里，兵少不敌，被流矢射中，战死阵中，儿子为出继承。建德末年，官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、严韩房主。韩雄字木兰，是河南东原人，祖父韩景在魏孝文帝时担任褶阳郡守。韩雄年轻时勇敢，体力超过常人，擅长骑马射箭，有将帅才略。等到魏孝武帝西迁，韩雄便慷慨有立功的志向。大统初年，就与他的部属六十多人在洛溪起兵，数日间部众达到千人，与河南邢台杨居互为犄角之势，每次超略东魏，所向客祸，途中日益壮大，州县不能抵御。东魏洛州刺史韩贤将情况上报，邺城就派其军司慕容绍宗率兵与韩贤合势讨伐韩雄。交战数十回合，韩雄的兵几乎打光，兄长及妻子儿女都被韩贤俘获，将要杀戮。韩贤派人告诉韩雄说，如果韩雄到来，都赦免他们。韩雄与亲近的人谋划说，奋不顾身以立功名，本来希望上身忠义，下容亲戚，现在如果忍而不去，人们会说我什么，等他们被赦免之后再考虑对策也不晚。于是就到韩贤军中，随即跟随韩贤返回洛阳，于是暗中拉拢韩贤的党羽，密谋袭击他，事情泄露，逃走免祸。当时太祖在弘农，韩雄前往谒见，太祖嘉奖他，封武阳县侯，食邑八百户，派韩雄返回乡里，再图进取。韩雄就召集义众，进逼洛州。东魏洛州刺史袁湛弃州逃往河阳，其长史孟彦举城归附。不久，领军独孤信大军既至，韩雄于是跟随独孤信进入洛阳。当时东魏将领侯景等包围了物，韩雄击退他们，又跟随太祖在河桥作战，军还仍镇守洛溪。受驾平东将军、东郡守、迁北中郎将。邙山之战，太祖命韩雄率众在隘道拦截齐神武帝，齐神武帝愤怒，命三军合力攻取韩雄，韩雄突围得以免死，授东徐州刺史。太祖因韩雄辛劳多年，于是征召入朝，屡加赏赐慰劳，又派回州。东魏东雍州刺史郭叔略与韩雄接近，颇为边患，韩雄密谋除掉他，就轻装带领石骑夜入其境，埋伏在道旁，派都督韩氏在郭叔略城东穿着东魏人衣服，假装是从河阳叛投关西的人。郭叔略出城迟追，韩雄从后射他，两发都中，于是斩郭叔略首级，授河南尹，进爵为公，加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散骑常侍。不久进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河南议中正。孝敏帝登基，进爵新义郡公，增邑加上以前共3800户，赐姓宇文氏。世宗二年，授使持节、都督、中徐于洛四州诸军事、中州刺史。韩雄久在边境，完全知道敌人虚实，每次率众深入，不避艰难，前后经过45战，虽有时胜负，但韩雄志气更加雄壮，东魏非常忌惮他。天和三年，死于镇所。赠大将军、中华一翼和五州诸军事、中州刺史。儿子韩勤继承。陈兴字永仪，是宜阳人。 年轻时骁勇有气侠，姿貌魁伟，同辈都敬畏他。魏孝武帝西迁之后，陈兴就在辟恶山召集勇敢少年数十人，寇掠东魏，并秘密派遣使者归附。大统元年，授持节、伏波将军、羽林监、利益大都督，赐爵霸城县南。大统三年，太祖收复弘农，东魏扬州刺史段琛弃城逃跑。陈兴率一徒在九曲道拦截，杀伤甚重，擒获其心安令张芝。太祖嘉奖他的忠诚，让他代行心安县事。等到独孤信进入洛阳，陈兴推举李延孙为前锋，并跟随独孤信守金庸城。等到河桥之战失利，随军西还，又代行新安县事。东魏派遣当地人牛道恒为扬州刺史，陈兴率兵击破他，晋爵为子。常随骁东诸将镇守鄂祖一、洛之间，没有功效。大同九年，与李远迎接高仲密，并随从战于邙山。等到大军西还，又与韩雄等依山合势，攻破东魏三城，斩其金门郡守方台洛，增邑600户。不久，代行宜阳郡事。东魏又派刘盆生为金门郡守，陈兴又斩杀他，授镇远将军、魏郡守。不久，授使持节、平东将军、显州刺史。太祖因陈兴威名显于敌境，仍留他安静边境，不让他去上任。大统十年，侯景修筑九曲城，陈兴率众拦截，擒获其宜阳郡守赵松、金门郡守乐敬兵。大统十三年，随从李远平定九曲城，授帅都督。东魏将领尔朱浑愿率精骑3000前来宜阳，陈兴与诸将率清兵拦截，尔朱浑愿于是退走。大统十五年，授宜阳郡守，加大都督、辅军将军。大统十六年，进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散骑常侍。与其将东方老战于石泉，击败他，俘获甚重。当时东魏每年派兵送粮饷给宜阳，陈兴常与诸军拦截攻击，每次多有所获。魏恭帝元年，又与开府胡思廉等与其将段孝先战于九曲，大破其军。二年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同年，授宜阳义大中正，赐姓尉迟氏。太祖因陈兴多年积功，追赠其祖父陈坤及父亲陈兴孙都为仪同三司，陈坤为齐州刺史，陈兴孙为徐州刺史。东魏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号称有智谋，往来边境，埋伏南侧。陈兴与韩雄等常派间谍窥探其动静，骑兵每至就击破他们，所以独孤永业深忌惮陈兴等，不敢入侵。孝明帝登基，征召陈兴入朝，晋爵为伯。不久又晋爵许昌县公，增邑1000户。武成元年，授雄州刺史，增邑加上以前共2600户。又与开府敕勒庆击败其将王鸾松，并随从柱国路通收复石泉城。天和元年，死于任上。陈兴与韩雄是同乡姻亲，年轻时亲近，共同统兵边境30多年，每次有防御，二人相互奔赴，常如影随形，所以能多次对抗强敌而长保功名。虽然都有武力，至于拉硬弓射中目标，陈兴不如韩雄。散财施惠得势众心，则韩雄不如陈兴。去世之日，将吏受其恩德，无不感伤悲痛。儿子陈万迪继承朝廷，因陈兴深得世心，仍令陈万迪统领其部曲。魏玄字僧智，是任城人。六世祖魏修在晋朝任鲁郡守。永嘉年间南迁，于是定居江左。父亲魏成祖在魏景明年间从梁归复魏，家于新安。魏玄年轻时慷慨，有胆略。普泰年间受奉朝请，多次从军与梁人交战。永安初年，以功授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。等到魏孝武帝西迁，东魏北迁，人心骚动，各怀去留。魏玄于是招募乡里，在关南举义，随即跟随韦法宝与东魏司徒高敖曹战于关口。等到独孤信进入洛阳，隶属邢台阳居防守马渚，又和高敖曹交战，从此常率乡兵抵抗东魏，前后十余战都有功。邙山战役中，我军失利，宜阳、洛州 都被东魏占领。崤山以东起义的人们都怀有异心，而魏玄的母亲和弟弟都在宜阳。魏玄认为忠孝不能两全，于是率领起义的部众返回关南镇守安抚。太祖亲笔写信慰劳他，任命他为洛阳县令，封广宗县子，食邑400户。13年，魏玄与开府李义孙攻占浮流城，又攻克孔城，随即与李义孙镇守那里。不久一镇浮流。14年，担任帅都督、东平郡守，转任河南郡守、嘉寿大都督。16年，洛安百姓雍方郡占据郡外反叛，率领步兵、骑兵1000人，自称邢台，攻破郡县，囚禁郡守县令。魏玄率领弘农、九曲、孔城、浮流4城的军队讨伐平定了他。魏公第2年，被授予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孝明帝登基后，晋升爵位为伯，增加食邑，加上之前共900户。保定元年，一镇满谷。4年，晋升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改镇严寒。随即跟随尉迟迥围攻洛阳。天和元年，陕州总管尉迟纲派遣魏玄率领仪同宇文能、赵干等步兵骑兵500人在陆路胶南截击东魏洛州刺史独孤永业。独孤永业有20000多人，魏玄亲率的带着5个骑兵前行侦察，突然与敌人相遇，立即交战，杀伤数10人，缴获马匹和铠甲矛等，独孤永业于是撤退。2年，晋升爵位为侯，授任白超房主。3年，升任雄州刺史，施政崇尚简约仁惠，百姓喜欢他。4年，转任河州刺史、浮流房主，晋爵为公。5年，北齐将领胡律明月率领军队前往宜阳，军威很盛，魏玄率兵抵御，每次作战都取胜。后来因病在任上去世。使臣评论说，两国争强，四境多营垒，镇守要害，从道义上说属于武臣的职责。李延孙等人以勇敢谋略的资质，承担保卫城池的重任。灌瓜赠药之事，虽然对古贤有愧，但抵御外侮，折冲御侮，足以与前代英烈并驾齐驱。因此能够陈兵伊水、洛水、保全占据崤山、函谷关、齐人停止西进的图谋，周朝缓解东顾的忧虑，这都是几位将领的功劳啊。